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二期的星星中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跟从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这个教育大师啊，曾经我们考过雅思的很多朋友都会知道这个俞敏洪。俞敏洪最近是发表了一个对于女性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女性的堕落导致了中国的堕落。这句话呢，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呢，他自己也道歉了。我们先就这句话本身来说一下 ，Christine， 你怎么来看待他说的这句话？你觉得对于女性是一种不尊重吗？
他其实说的是一个现实，就是现在中国社会里面人们对物质的一种想法。他说的这句话的后面接的一句就是说，如果中国女人都喜欢男人都送死，所有的中国人男人就应该去背那些东西。如果女人喜欢让男人挣钱，不管他品质好不好，只要挣钱就可以。这是他说的原则问题。说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对我们一个两性之间的一个条条框框文化上的一个禁锢的问题。他说这句话是很偏激的，所有中国女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方面其实女人对男人的要求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个双方共平的一条线，而不是俞敏洪说就是这是女人的错而不是男人的错的问题。
你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是吗？
当然了，你难道不觉得男人也是需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他也不会去找一个即使非常漂亮但是不门当户对的女人吧？
哎，门当户对这事儿其实我们经常会谈到。蔡元，你觉得门当户对对你这块灵吗？是不是这么想？
你说这个在国内我觉得大家都比较讲究这个门当户对吧，因为我感觉是一个这种情况最起码是在这种大城市是这样的。因为啊，我觉得可能我看问题都是比较从这些经济啊这个角度来看的。其实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一个手里掌握资源的问题嘛。因为是你要说是两个人如果说来自不同的这个社会背景家庭背景，他手里掌握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就是多少，就会出现问题。你这个掌握这个资源多的一方，就感觉在这段关系中，就是占着一个
主动权，
或者觉得是另外一方是受益方。所以说，我觉得讲究所谓的这个门当户对，就是在这种婚姻，如果说你看是一个市场的话。大家一个在做一个比较对等的交易，在这段关系中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构建带来相同的一个资源如果说你带的资源少，就觉得好像你在这一方就有点吃亏一样
的。
我感觉
有点做生意的意思是吗？
是。
Kristen， 你觉得这是做生意吗？
其实这个并不是做生意，但对某些家人来讲，对于一个家族，有些人就是所谓的家族一个团结性来讲，的确是的。不仅仅是中国，像印度也是一样的。印度其实等于说是在卖女儿，如果你的嫁妆不够的话，女儿其实在印度如果嫁出去当成婆媳了之后绝对会被虐待，有的甚至要乱世砸死，如果没有足够的聘礼的话。这个发生其实是不在中国，是在整个亚洲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的问题。但是其实在中国来讲，所谓的门当户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去谈恋爱，那个时候你不会想对方家里是条件是什么。当然现在的小孩
现在真的这样吗？
对，但是现在的中国学生在中国是非常明显的，就会去追随这个东西。但是在以前我的那个年代是很少的，你去谈恋爱，你去跟一个男孩子在一起或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他多半是会有一个怎么讲爱慕之心，或者是他是真的有那种懵懂之心他才会去，而不是说哦这个人很有钱我就一定要上，这个是很有物质的问题。所以但是如果一旦到工作上面的话，家庭的利益上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中国人喜欢考虑的事情就是 不是考虑你跟我，而是要考虑你家跟我家。
嗯，这个倒是哈。
对，这是个很明显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上一期我听完第一期节目之后，就是按照一个女孩子来想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女性挑男就是 Western 多过于中国人。一个老外，你要是真的是跟外国人在一起，我 partner 也是外国人，
嗯，
其实我跟外国人，就是我的 partner 一直都是在外国人，已经超过十年，
嗯
这样一个阶段。但是问题是，说白了，老外给在意你身上的东西，绝对不是跟中国人在意你身上的东西是一回事。
其实最近我在网上还看啊，他们有一个问题问特逗，这个男人有房、有车、有钱是不是特别重要？所以到你这块你觉得不是说特别重要是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很 basic 的，就很基础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上面我要求的更高？
啊，不会，我也这样跟你讲好，我现在的就是已经定下来，可能将来要结婚的对象家，他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份非常非常好的工作。
哦，你所谓的非常非常好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是经济上非常非常好，还是他自己特别热爱这个工作？
他是比较，对，他的工作是非常稳定的，第一，而且收入还相对属于中上水平，也不是非常高，但我也说是中上水平。他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人，在老外的群体里面，说实话，一个男人是有存款，而且是对将来有一定向往家庭发展的一个男人来讲，这就是一个好男人。
有存款，蔡元有存款吗？
我没了。
那你显然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好男人。哎，蔡元你怎么看待他这个说法啊？就是说当你这个工作很好，然后呢你也有一定的存款，其实我觉得存款主要是体现在责任心上啊，也不是说是完全你有多少钱的问题。你觉得？
我没有，很小很小的，那个钱少到几千块钱我都算是算存款的。
那捡路边捡了五块钱算存款？哎，对，他说啊，这个几千块钱都算存款，你怎么看这事儿？
那我就存款了，
上进青年了
啊！那真是上进青年，多一个零，这就简直是可以给裱起来了哈！我主要是说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关系啊，你怎么看待？比如说他有一个刚才 Christine 提到的这种他所认为很重要的这些特质，你觉得女性来看，亚洲女性来看，或者中国女性来看的话，这种特质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或者是我们澳洲本土的这女性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是也看得很重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又有点老生常谈了，尤其是对不起上期可能听过的这个观众啊，这个尤其是我觉得这东西你说来说去，为什么就是大家说是对有房子呀、有车呀、有钱啊，在有些城市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在中国那些大的城市，因为住房就是非常紧张，这个它的这个价格非常高，不是在你一般的人能承受的情况下。而且呢，中国人觉得一种传统的概念，就是不管你这个多么摩登，在那海外有过学怎么样的，最终就是你结婚一定要有房子，要不然你住哪啊？大家都是有这种想法。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房子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就是一种居无定所的感觉。而且国内我觉得租房子好像就是现在好像才开始，但是中国人的概念我觉得比较根深蒂固，说有房子，所以说我说有房子有车，就鉴于这种在中国一些很多大的城市它这个资源很紧缺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就认为你俩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生活关系，这个就是基础，要把你住哪。然后我觉得很多中国这种观念还是就是不太能接受租房子。如果我觉得这是大家能觉得租房子也能接受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种观念可能就会有所改变。而且我觉得能租不租房子，我觉得也跟当地的这个法律很有关系。像在这边你租客就比如说是保护的很好，你房东也
不能随便踢走，
把你随便踢走。我觉得中国经常你看的半夜房东把你踢出去，拎着箱子在街上走，你当然了，
你电视剧看太多了。哎 ，Christine， 你在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你们俩这个租房子是怎么看待这问题的？
租房子是根本呀，在你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时候，租房子肯定是根本。
你会觉得居无定所不安全吗？
啊，不会的，因为说实话，我有很多朋友，其实我们都是。女孩子是亚裔，但是对方她的 partner 全是老外，有法国的，有美国的，也有 Brazil 的，原来之前还有 Chile 的，还有 Romania， 还有 Aussie。
他们除哎，我问一下，他们除了都说英语以外，是不是都没房？
哦，都没有房，穷的要死，但是穷有穷的快乐，我们照样每周 party 啊，然后我们还每周还有很多话题啊，讲讲生活，讲讲乐趣，还有主题 party， 反正就是蛮开心。如果谁要大家家里面要是哪一家要生小孩了，还会就是 celebrate。钱对于外国人，就是我们那一个圈子里，起码是我们那个圈子里人来讲，并不是那么那么多的重要。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而活在你的自由。然后你想定下来，定下来你要去计划就可以，并不像中国人说你先有房先有车，没有的。即使我也说好了，很多老外的我认得的，工资十几万二十几万的人大有人在一年，可是问题是你知道他们负债都是在几万块吗？这种人多的是，我的圈子里边也多的是，老外也好，这就是最大的明显的地方，就是这样不一样。就老外他会认为负债就是住房，我现在就是花在今天的钱。
所以你也不会有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感啊，因为很多人其实跟我抱怨过，就是说觉得，哎，还真的是在，即便是在澳洲，他们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跟我说，哎呀，我觉得你没房子，然后呢，最后呢，未来也不是说特别确定，每天就聊的是工作，但是工作要没有了呢，没有了，这不就也就玩完了吗？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个房子的话呢，可能到最后就又退到这个房子，至少是我有地儿待，然后再起步也可以来得及，所以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不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我也讲白了，澳洲其实多半是贷款，一个贷款下去，你找银行贷款，这其实是说白了，对男人跟女人的双方动力，说不好听一点，当你真的失去工作的时候，你第一个失掉的就是你的房子。
那说的好心酸呢、啊。
这一场赌博嘛。你跟你说你没有房子，其实你每天活着还是蛮开心。你告诉你有房子，你有车，但是你有多少贷款的压力？有些很多人是真的是，怎么讲，就是贷不了款也要贷，就是为了要定下来。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和方式，但老外是就会认为，他如果一个就会认为，如果我要贷款贷房子，就证明我要定下来，我要成立家庭，我要有责任感。外国的男人一旦有这样的想法，他会给你付出来的行动，第一条，他证明他爱你的第一条就是他会可以给你一起买房子。
那一起买房子是吧？不是说我背着房子来是吧？
不，他会给你一起买房子，他会给你设计你们自己的未来，让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
哎，蔡元，你会怎么着跟你未来的这个伴侣一起买房子吗？
当然，那当然了，
一起买房子是吧？
悉尼房价这么贵，当然得一起买了。
不是，那你没有想过说是就是直接带着房子就给他了吗？不是给他，就是说带到这个婚姻里面了。因为其实，在澳洲的法律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带着房子过来跟带着房子给他是差不多的意思。
不会的，这几年前我朋友离婚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哦，这么好。
孩子，对的，澳洲法律其实是这样的，除非你是两方是有孩子了。如果有孩子的话，就要有分割权，要有孩子的平等的生活权利。但是如果每两个人没有孩子，即使离婚，你上法庭，不管做怎么样，还是 AA， 你之前结婚之前的所有财产也是你的。
那我周围的案例怎么那么凄惨？真的，
除非就是一点，除非是对方证明他对你的财产里面进行投资管理，这是不行的。如果你是在有很多你之前有很多 property 或者是其他 investment， 这些 investment 你的 partner 是没有任何涉及的话，他是招不了的。
哦，蔡元是这样的吗？
对的，
没有了解。
这说实话啊，我看到的案例真不是这样的。我的有一朋友在墨尔本，然后他这40岁就是重新创业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他非常 ambitious， 而是说他因为他净身出户了。这是我亲眼看到，当时这股惊的目瞪口呆，就是说怎么能够给他就是一撸到底，然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跑了。
那你问他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果？
不敢在他伤口撒盐啊！
没舍得花钱请律师吧？
没舍得。 这说的太悲观了。 Christine，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说，你的 partner 是一个我们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澳洲的一个 local， 那你真的是能够感觉到他对于你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你认为的中国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特别不一样的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的，非常的不一样。
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责任感和安全感。
你觉得他让他更有责任感和安全感是吗？
对的。啊，这种安全感是你会感觉到他每一天都会给你所有你所需要的力量，而不会去架着你，也不会去给你一些条条框框告诉你要做什么和你不要做什么。你有任何的想法，他会完全的 support 你，一 support 就会一 support 到底。任何的事情你让他做，他绝对会给你做到满分。
哦，
我其实这一点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我听到，我也不是没有谈过中国男朋友。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那一个是你等于说是两个人在一个平等的条条框框的框里面，两个人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能跳出这个框框，你跟他讲一些其他你生活中的任何点点滴滴，或者是你心里边想的任何的一种事情，他的分析的思路会归格于他自己的条条框框来告诉你，而不是去倾听你的思维。
嗯，你说这条条框框跟刚才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门当户对是，我觉得对，我觉得是一个意思。蔡元，你就觉得这门当户对，你是不是深受了这个毒害？这个思维
哪有
不是深受这个思维的毒害是吗？
没有，那当然没有。
那你有什么条条框框？你肯定有条条框框，
不然在脑子里就是想这个东西。我觉得，刚才 Christine 说的，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西人，上回我也说过嘛，其实也。就是很难笼统的，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也注重啊，就是过去可能是，我觉得不得不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近代历史，你想就是改革开放啊时候，很多人我觉得说的中国物质，因为是真的是穷害怕了，你知道不？就是这种在这种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你这个很多人其实中国很多过去就是你很多日常的很多这种生活品都要各种布票、肉票、粮票，你在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你很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温饱的一个诉求。你觉得你看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我觉得又不一样了，很多人也是体验性的嘛，就是啊，能不能聊得来，能不能一块儿能出去玩，
能不能
开心，
这个事
这很重要。不像过去说他，你看他家有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什么的。你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很多就是出于是都是大部分现在都是很多在国外的呀，或者在中国大城市都甚至于小康之家，没有经过温饱这种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更多的像就是追求的恋爱的方式更多跟西人相似嘛。其实也就是你什么都不求的情况下，你都是来自小康之家，那你更多的情况下你就会想到，哎，我们能不能聊得来，有没有共同的爱好，要不要一起出去旅行。你看现在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我们在悉尼啊这个墨尔本的大街上能见到很多年轻一块出去旅行，过去很难想象。过去像我父母那个年代，旅行结婚是一个很奢侈的行为，基本就没有听说过。然后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人家说的能不能在一起谈恋爱，出去旅行一次就知道了嘛。现在很多其实我觉得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跟那个西人一样，而且刚才 Christine 最早说的存钱，现在的中国的储蓄率，你从那个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储蓄率原来是全世界最高的，居民储蓄率整个收入40%。你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看到报上都是月光族啊，就是跟过去的啊，对，跟过去的那个咱们父母辈的很多的销售观念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我个人觉得啊，什么西人呀、中国人很多一些文化上差异很多，我觉得随着这些社会中物质条件的逐渐的这个可以说是相同了，然后你就是他的很多生活习惯也就比较相似了嘛。
哎，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哈，说所谓门当户对，比如说在这个经济条件基础上，比如说大家合适的，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差距的前提下，让我觉得两个人可能更能有聊得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轨迹是相同的，然后我们的经验是相同的，然后我们的认知是相同的，可能我们读过的书都是相同的，那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从客观上来讲，到最后我们就是聊得来， 就聊得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和同一个起跑线上，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所谓的物质上的这个门当户对打基础呢 Christine？
也应该是吧，但是也不一定。就比如说我怕呢，其实家里面他的父母是非常厉害的，属于非常好的家庭，可是他从小所受的环境和他所有的经历并不见得是他那个阶层的人所能受到的。
你说你所谓所能受到的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比较 tough？
怎么讲，他的过去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过去有各种黑白两色，对不对？
嗯。
所以问题是至少能磨砺出来他的性子，到现在为他是一个能有担当，能可以看到前景的男人就可以。
那你们的那种，我在想，比如说你们要聊得来，有共同的话题，这以什么为基础呢？
很多话题，比如说你的梦想，比如说你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想建一个家庭，或者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告诉他我一定要买好房子。他一般来讲，我也曾经试过，并不是所有的男人就说 OK， 你要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给他，会给你 discuss， 会给你 argue 这些东西，对吧？
嗯。
但是我怕呢，他不会。
他不会给你 argue 这些东西。
从来不会，我们两个之间只会讨论一种叫可行性和非可行性。
所以讨论出来了之后，结果就是这样了，是吗？就是觉得 OK。
对，就是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叫 neutral point， neutral balance point， 对吧？你的opinion跟我的opinion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两个才能真正的在一起。但是我有受过很多，就连我的弟弟和我的哥哥，他们之间的婚姻很多很多 argue， 非常多，就是一个人的主观就会强压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这种生活你肯定受不了吧？
这个我是完全怎么讲，我的脑袋只会想，你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时候你跟我 argue 这些东西，后面直接导致的就是吵架。
嗯，
尤其是让即使在中国现在所谓的门当户对，两个家庭如果出就是什么怎么讲，出生的家庭都是非常 OK 的或者是中等的，你两个人在一起都有非常强的见解力，还有现在都是独生子，哪一个人会让哪一个人啊，他其实是在同一种物质平衡的时候，两个人可以更有 common sense 一点。你跟一个不在一个街面的人，如果我一个在中国，因为他处的阶层的不一样，你跟他交谈的方式，你跟他交流的所有的感情的那个 level 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对吧？在中国的话，在国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育，他的整个人对 level 这个概念是非常低的， hierarchy level 是非常低的，然后他只会听你的想法，只会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他这个想法是对的，或者他跟你一起去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
其实我觉得每个经历都不一样。我觉得你看现在澳洲政坛啊，商界啊，也都在谈这个澳洲男女公平不公平的。我觉得澳洲就是说男女公平，我觉得有，我记得有原来看一些画册就很有意思，就是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的美国那个欧洲，都是说女的在家里做饭，什么你看的很多广告，什么洗衣机啊、运动啊，一出来，
没错，
都是女的在做。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西人这种男权女权的这个平等，只是在过去的这近几十年有比较大的发展，但是你看，在这种，尤其是我在澳洲啊，这个很多地方，真正掌握社会资源最大的还是男性。我不知道啊，
会不会那种特别大家族的或者特别高层的人，他们还是有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男权意识？
我觉得也会有啊，反正我看很多大公司的有些什么 CEO 老婆也都不工作，在家里做全职主妇。这个是有的，然后
多非常多。
那你 Christine，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到一个这种大家庭或者这种比较传统的保守的这种所谓的曾经的上流社会当中，他们还是保持着这样的和亚洲国家的这种一样的这种看法呢？
当 当然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犹太人跟中国人非常相像呀。
那你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门当户对的思想波及面就比较广了呢？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抱这种想法？
当然都是有的。其实中国人跟老外国人的唯一的不一样，他这个阶层性所显示出来他的厉害性是不一样的。
OK， 那好，那我们这一期呢大概就先聊到这个程度。那特别高兴的是说 Christine 对于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啊，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在墨尔本的那个生活。那我们也希望能在未来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能探讨更多的这种类似的话题。那就这个话题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然后来给我们留言进行讨论，那么有哪些的话题是大家感兴趣的，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提出来。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